平安，很高兴我们又再次在线上一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一起来敬拜赞美感谢神，聆听神的话。让我们先做个祷告。爱我们的父神上帝，我们满心赞美感谢你。虽然外面疫情猖狂，可是我们心里有平安，因为我们有一位听祷告的神。父神上帝，求你圣灵恩膏你仆人的口，让我所传讲的合乎主你的心意，也求主你的圣灵恩膏每个人听的，让他们敞开他们的心，不但领受，也能够遵行你的道。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弟兄姊妹们呢，当我们要聘请一位牧师的时候啊，通常呢，我们会考虑到这个牧师的灵性呢，他的文化、语言、恩赐等等。可是有的时候我们却忽略了，我们忽略了什么？我们忽略了我们教会的属灵光景，我们忽略了考虑到我们教会需要的是怎么样的一位牧师。今天呢，我们来看看保罗所牧养的哥林多教会。哥林多教会呢，是保罗所建立的，而且呢，他在那教会住了有一年半的时间，受到犹太人的逼迫，不得不离开教会，到了以弗所。不久之后呢，就有人告诉保罗，说哥林多教会有一些事情令人担心啊。保罗在以弗所听到这件事情，就给他们写了一封信，也就是哥林多前书。在书上呢，我们可以知道教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比如教会有嫉妒、纷争，有人呢在偶像的庙里和拜偶像的人一起吃喝祭过偶像的食物，信徒缺乏爱心，崇拜时很混乱等等。保罗呢是一个很有爱心的牧者，为什么他的教会，他所牧养的教会会发生这么多的问题呢？他曾经在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说，因为教会有很多的信徒还是属肉体，像婴孩。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的第一到第三节，保罗这么说，你们还不能，我还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能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你们在基督里仅是婴孩，我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因为那时你不能吃，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属肉体吗？照着世人的样子生活吗？信徒不能成长，属肉体，像婴孩。可是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他们不听保罗的教导，甚至呢挑战保罗 做使徒的权柄，弟兄姊妹们，你们信主有多久了？你们是不是还像婴孩哦？不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该吃，什么不该吃，像婴孩。我们想要得到什么就必须得到，不管父母怎么说，不管圣经怎么教导我们。你们还属肉体吗？还有嫉妒纷争吗？还有自以为是顽固吗？还有自高自大吗？缺乏爱心吗？你们有没有渴慕在基督耶稣里成长？既然领受圣灵，有没有受圣灵的指引，知道神的心意呢？遵守圣灵的带领，听从神的话，活出新生命呢？只有你们知道，神知道。在以弗所的时候啊，保罗本来是想去马其顿传福音，之后呢，再去哥林多教会。他知道哥林多教会属灵的情况，就决定改变他的计划，先去哥林多教会广教他们，再去马其顿，再从马其顿回哥林多教会，使他们呢能够得到双倍的益处。没想到保罗第二次去了哥林多教会，叫他伤心的回以弗所。他在哥林多后书上说，在哥林多后书的第二章第一节，我自己定了主意，下次，也就是第三次，不再带着悲伤到你们那里去。弟兄姊妹们，哥林多是保罗牧养的教会啊，有什么事情会叫保罗悲伤呢？保罗说，在哥林多后书的第十二章二十到二十一节，我怕我再来的时候，见你们不合我的期望的，而你们呢，见我也不合你们所期望的。我怕有纷争、嫉妒、愤怒、自私、毁谤、谗言、狂傲、动乱的事。我怕我再来的时候啊，我的神使我在你们面前蒙愧蒙羞，并且又因许多人从前犯罪、行污秽、淫乱、放荡的事，不肯悔改而悲伤。保罗说，他第三次去哥林多教会，见到他们不合他所期望的，令他不满意的。因为他所期望的是什么呢？是他们能够悔改。可是他怕什么呢？他怕他们不听劝，从前犯罪的不肯认罪悔改，使保罗在他面前，在他们面前蒙羞啊。他所牧养的教会竟然变成这样。教会见到保罗也不合他们所期望的，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保罗不会再宽容 他们继续犯罪，他会很严厉的责罚他们。这不是教会想看到的。在犯罪的人当中，保罗呢特别提起一位弟兄，他说在哥林多后书的第二章第二节，我若使你们悲伤，使教会悲伤，除了因我而使他悲伤的那个人以外，谁能使我喜乐呢？我曾把这事写给你们，免得我到的时候，那该令我喜乐的人反倒令我悲伤。保罗使他悲伤的那一位弟兄是谁呢？他犯了什么罪呢？他怎么样才能够令保罗喜乐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也特别提到这位弟兄，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五章第一节，他说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这种淫乱是连外邦人中也没有，就是有人和他的继母同居。在哥林多社会里也没有，弟兄姊妹们，如果你们看历史的话，哥林多教会是很，哥林多是很富有的一个城市，可是呢，也是一个充满淫乱的城市。而这位弟兄所犯的罪，连哥林多社会里面都没听过的，人和他的继母同居。同居对这个人，教会呢不但没有责罚，保罗说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五章第二节，你们还自高自大，你们不是该觉得痛心吗？把做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吗？保罗还对教会说，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的第四到第五节，你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权柄，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使他的肉体败坏，好让他的灵魂在主的日子可以得救。保罗的意思就是要教会把这个人，这个弟兄赶出教会，不要与他相交，使他在撒旦的辖制之下继续的自高自大，不听劝，放纵自己的私意，使他的肉体受到撒旦的攻击，也就是肉体的败坏。撒旦怎么样攻击他，使他肉体败坏呢？可能使他遭受到生意失败了，失业了，家庭破裂了，身患重病了，使他悲伤绝望，终于呢知道错了，认罪悔改，重新回到主耶稣，回到教会，在弟兄姊妹们的爱中，灵性能够得到造就，生命能够得到改变，在主的日子可以得救，也就是说当主再来的时候，他的灵魂可以得救，无论主什么时候再来。保罗要教会这么做，因为他爱这位弟兄，给他机会认罪悔改得救。 同时呢，他也不想其他教会里的弟兄姊妹们受到他的影响。他怕有些信徒认为教会就是应该弟兄姊妹们彼此相爱，彼此宽容。这个想法呢，会让他继续的犯罪。也因为教会不严厉的处理犯淫妄的弟兄姊妹们，有些人呢就跟着也犯罪了，可能不是淫妄的罪，可能是其他的罪。保罗说啊，在哥林多前书五章的第六节，岂不知一点面教能使全团发起来吗？一个人犯罪能够影响到教会，整个教会的弟兄姊妹们，你不要小看我。哥林多教会不但不听保罗的话，他们不接受保罗使徒的权柄和他的劝勉，甚至还挑战他。没有人能够站出来，也不想站出来支持他，让保罗带着悲伤回去以弗所。可是呢，在他离开之前，他对那些人，那些犯了罪的人和其余的所有的人说，我若再来必不宽容。保罗回到以弗所，就给教会写了一封信，很严厉的教训他们。这封信呢，已经失传了。他叫提多把这封信带给哥林多教会之后呢，他就感到很懊悔呀。怎么懊悔呢？他怕我说的话是不是太过严厉了，伤害到教会呢？这并不是保罗的目的呀。他期望哥林多教会能够听他的话，能够顺从他，不要再犯罪了。当他再见他们的时候，让他感到喜乐，而不是悲伤，因为他格外的爱他们。他说，在哥林多后书的第二章三到四节，我曾把这事写给你们，免得我到的时候，那该令我喜乐的人反倒令我悲伤。我也深信你们众人都以我的喜乐为自己的喜乐。我先前忧心忡忡，眼泪汪汪的给你们写了信，并非要使你们悲伤，而是要你们知道我格外的疼爱你们。弟兄姊妹们，我们经常鼓励教会弟兄姊妹们，大家要彼此相爱。什么是爱？经常会听到弟兄姊妹们说，哎，看到某人有需要的话，你就要去帮忙，爱人如己。如果他犯了罪呢？他需要什么呢？你有什么感受呢？你爱他吗？你会为他做什么吗？你会像保罗一样格外的爱他，为他忧心忡忡，眼泪汪汪？你会劝勉他不要再继续犯罪了，该做的去做，该责罚的就责罚，该赶出教会的就赶出教会。 就是那位犯错的也认罪悔改了。当保罗听见提多带回来的好消息，他的懊悔、忧愁成为喜乐。他对教会说，在哥林多后书的第七章第八节，即使我先前那封信使你们忧愁，影响到他属灵生命的成长，对不起，使你们忧愁，后来我曾懊悔，如今呢却不懊悔了，因为我知道那封信使你们忧愁只不过是暂时了。在教会我们看到弟兄姊妹们在犯罪，影响到他们属灵生命的成长，更影响到其他的信徒，成为他们的绊脚石。可是呢，有些信徒看而不见，听而不闻，不愿意去劝对方，只会在他的背后说他。为什么？可能是怕得罪对方，使他不高兴，可能觉得自己没有这个资格去指责对方，因为自己也有很多不对的地方。可能是对方不会接受的，甚至还会生气啊，叫你吃力不讨好。有些弟兄呢，就为他们祷告，就为他们祷告，为他祷告，将他交托给神，由神来管教。有些弟兄呢，看不顺眼，就离开教会，换间教会，以为另外一间教会就不会有弟兄姊妹们犯罪了。保罗跟哥林多教会的经历给我们看见一件事，管教在犯罪的弟兄姊妹们是需要的，而且呢是有效的，不要怕，可以看到好的结果的。可是呢，在整个过程当中啊，保罗呢要付出代价，他感到忧愁、忧心啊，忧心忡忡啊，眼泪汪汪啊，蒙羞啊，人生受攻击啊。可是呢，这件事情的结果却给保罗带来很大的喜乐。弟兄姊妹们，你愿意付出这个代价吗？可是你愿意得到这么大的喜乐吗？你愿意在神的面前觉得我为神做了一件好事吗？弟兄姊妹们，我很爱国语堂，我很爱你们，很高兴看到你们在属灵上的成长。像帖撒罗尼迦前书所说的信徒一样，效法基督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我不想看到弟兄姊妹们之间有冲突，自己呢也不想跟人发生什么冲突。看到他们在犯罪的时候啊，能忍耐就尽量忍耐， 等候有适当的机会才劝勉他。尽管如此，要管教一位犯罪的弟兄姊妹，对我来说是一件很大很大的挑战。请弟兄姊妹们为你们的牧师，不仅仅是蔡牧师，还有王牧师，还有我们的董传道，还有其他关心你们的，希望劝勉你们的，为他们祷告，也为自己祷告，不要做属灵的婴孩，不要像哥林多教会。因为我这位牧师的能力啊，我的牧养的能力啊，比不上使徒保罗，还差得太远。当保罗知道那位犯淫乱弟兄受到教会众人的责罚，为自己的罪感到很伤痛的时候啊，保罗呢就为他感到喜乐，因为他悔改了，他又重新回到主那里去了。他也曾经在哥林多后书第二章第二节说，我若使你们悲伤，除了因我而使他悲伤的那人以外，谁能使我喜乐呢？可是保罗的工作还没结束哦，他因为爱这位弟兄，不想他失去他的救恩，才叫教会责罚他。现在呢，他已经认罪悔改了，保罗又担心，担心什么呢？他承受不了责罚。保罗说，在哥林多后书的第二章第六到第八节，这样的人啊，受了众人的责罚也就够了，倒不如赦免他，安慰他，免得他忧愁太过，甚至沉沦了。所以呢，我劝你们要向他显出坚定不移的爱心来。弟兄姊妹们，保罗很懂人心。怎么说呢？他知道一个犯罪的弟兄姊妹，当他诚心诚意向神认罪悔改的时候，心里面已经很伤痛了，现在又受到众人的责罚，会让他感到多羞愧，多丢脸，失去尊严啊，怕被人离弃了。所以呢，保罗要教会赦免他，接受他，让他重新开始。保罗知道这还不够，因为躲不了有人闲言闲语，所以呢，保罗还要教会安慰他，还要向他显出坚定不移的爱来，和他经常交流，鼓励他，一起祷告，一起查经，不再做婴孩，不再属肉体，而是属灵，听从神的话，遵守神的道。为了让教会放心的赦免那位犯罪的弟兄，保罗就告诉教会，你们赦免谁，我也赦免谁。我若有所赦免的， 是在基督面前为你们赦免的。保罗也曾经被那位弟兄伤害过，可是呢，他已经在基督面前赦免了他。他这样做也是为了教会。怎么说呢？他让教会知道，我既然保罗已经赦免他了，你们也可以坦然无惧地赦免他，更何况主耶稣基督也赦免了他。保罗要教会怎么做？因为他有所担心。担心什么呢？在哥林多后书第二章第十一节他所说的，免得撒旦趁着机会胜过我们，因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使徒彼得也曾经警告过信徒啊，在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八节他怎么说的？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咆哮的狮子，走来走去寻找可吞吃的人。你想想，这位被人赦免的犯罪的弟兄，是如果教会没有好好的爱他，他就是成为咆哮狮子的一块肉。所以呢，保罗要教会用坚定不移的爱来爱他。最后做个总结，从保罗的教导和做法，我们呢可以学习到如何处理信徒犯罪。第一，信了主之后我们还是会犯罪的，因为我们还是婴孩，我们还在吃奶，不能吃饭，我们还是在跟随着世界。第二，我们要重视信徒犯罪，因为犯罪可以影响到他的救恩，也会影响到整个教会。第三，如果有人自称是基督徒，且继续的在教会犯罪，不听劝，没有悔改的诚意，就要责罚他。怎么责罚呢？把他赶出去教会。什么赶出去教会呢？就是不要再继续和他往来。这并不是说永远再也不跟他往来哦。怎么说呢？因为这个责罚，第四，动机呢是为了爱，不是为了律法，是为了给他机会认罪悔改。第五，最后，如果他认罪悔改了，就当赦免他，安慰他，以坚定不移的去爱他，免得魔鬼趁机得胜。愿神祝福大家，让我们低头来祷告。爱我们的父神上帝，我们知道我们信了主之后经常会受到引诱，因为肉体的软弱我们会犯罪，我们会给魔鬼留地步，魔鬼会趁机侵入让我们犯罪。父神上帝啊，求你保守我们，看顾我们，让教会的弟兄姊妹们爱我们，让他们凭着爱心来劝勉我们。当他们劝勉的时候，让我们能够敞开我们的心，谦卑的来接受， 因为他们是出于爱心，我们就是更加需要这样的爱，让我们不再做婴孩，不再吃奶，而是吃饭，在灵里更加成长，让教会更加希望为你做美好的见证。我们将的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